OK， 欢迎来到观察员的日常，我是观察员黄兆庆。还是要讲一下，因为我之前有第一支在试录的时候，其实这支我已经删掉了。那时候对于我看不惯的一些坏坏劳民，对于劳力士那种不理智的行为，我开尽了嘲讽啊。所以有些朋友会觉得我就是一个劳黑，但其实不是啊。我其实对于劳力士，我也是应该说我知道它是好东西，只是我看不惯那些跟风仔的劳民他们的一些行径啦，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嘛。其实我也不是真的什么很讨厌劳力士啦。事实上，当然我还是要说一下，我的内心里面知道是好东西，我的理智也是知道，它其实在很多东西是非常够格的。但就这样嘛，就像很多，我相信很多，例如说，就像举个例子，就是说，好吧，柯文哲，我相信他本质可能是个好人啦。但就是不理智的柯粉讨厌嘛，是吧？那就是这样啦。总之，反正就是要说，对，关于劳力士，我等一下还会再说。但我要讲的是，就是今天我在录音的时候是2020年的9月6号。那在8月底的时候，其实整个钟表产业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应该就是日内瓦钟表节了。因为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嘛，上半年有两个，应该说三个展。包括了 Swatch 的 Time to Move， 或者是 Basel World， 还有一个 SIHH， 他们都SIHH 现在改名叫 Watch and Wonder， 他们都因为疫情的关系取消了啦。所以等于说今年都没有一个国际性够影响力够大的一个钟表联合展览，除了就是日内瓦钟表节以外，日内瓦钟表节是今年才出现的展览，这非常有趣，它也是几个品牌联合举办的。那应该是讲说他们算是有一点能说是对于巴索沃的反动吗？也不算，它就是一个我们目前看起来我只能把它认为是一个补偿性的展，它只要填补因为几大表展取消之后的一个补偿展啦。这个展也是非常有趣的，我只能说宝格丽机关算尽啊，这是我最后的评语啦。因为从目前我们以后设的立场，因为这展已经结束了，以后设的立场来说，这个展其实并没有激起太大的涟漪，除了因为它的时间点真的太晚了，已经到八月了，然后许多品牌都已经透过各种方式发表新表了，甚至就是有一些参加日内瓦钟表节的品牌，他们今年新表有新表陆陆续续发表了，然后这个展，然后呢？我是这样想啦，至少对我来说，我并没有感觉到这个展有任何的存在。包括他那时候有一个在好像8月16号晚上吧，一个什么线上开幕，就是大家看完就就这样哦。他并没有像之前像是之前 Watch and Wonder， 他也办了一个线上表展，然后那时候大家就是至少我身边的钟表媒体们，大家都就是熬夜啊，就在那边看啊。然后随时看到什么，然后找资料，然后这边讲说大会的官网登不进去，大会官网卡住了，因为全世界都在进那官网在看东西，然后马上写分析之类的，那才叫做我觉得是有感觉的东西啊。可是日内瓦钟表节并没有这样的威力，除了可能因为他参加的品牌数量并不多，并不算多，虽然都是非常有力道的有话语权的，可是没有就是没有嘛。那我觉得为什么刚才有讲到宝格丽机关算尽呢？因为这个展当然不会是一个品牌跳出来主办，但就是有几个品牌，宝格丽也是其中最早的创展元老啦。可是有趣的是，宝格丽今年年初才因为疫情的关系，他才以疫情为由退出了巴塞尔钟表展。他当时理由就是因为疫情嘛，母国受创严重，确实真的说刚开始的时候意大利真的非常惨，所以他们要全力回防嘛，他们要花很多力气去支援母国啊，确实他们也做了蛮多的。可是呢，后来就传出了巴索沃取消了，因为各种原因，除了不只是因为疫情啦，当然也是疫情连带的造成了一些矛盾，加上一些过往的积怨，然后几个品牌陆陆续续离开，所以巴索沃今年就反正就不管怎么样，他们今天宣布取消了。而宝格丽这时候却跳出来跟另外几个品牌宣布他们要 合办日内瓦钟表节 ？What？ 不觉得这是很微妙的事情吗？什么意思？你不是说要回防吗？全力支援母国，为什么你现在还有空去做这种事情呢？当然，也许他的考量是说，日内瓦钟表节又不会花什么太大的力气。确实，他确实不用太花钱，因为当时因为疫情的关系，日内瓦政府、瑞士政府也宣布了，他们将会禁止太多人大规模的群聚活动，所以表展、车展什么这类的展览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它聚集到可能数千人甚至万人在那边，那确实是一个维安的大破口，所以就举办。可是日内瓦钟表节它有点像是化整为零啊，就是以各个品牌他们在瑞士、在日内瓦有各自的boutique， 或者他们会在饭店租个地方，等于是把要参加的人去分散了。你要参观的参加的人，我们就要去跑各个地方，就像是举例，很像是大学的时候上课吧，就是每一堂课是不同的教室，那你就要去跑，就是要随着哪一堂课，你就要去跑到哪边去看，这样子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了。那我就说宝格丽机关算尽，就是因为疫情超过他想象的久，那整个管制也超过他们想象的久，所以这个展一延再延，就是从最初的好像是四月吧，然后延一个月，延一个月。有一句话就是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你一直讲，一直讲，大家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期待或感觉了。这又不是你以为是天能的电影吗？当然不是啊。所以理论上这一次钟表节就这样嘛。可是为什么宝格丽一定要办呢？我们当然就想说，宝格丽一定会有什么，更杀手级的东西要推出，所以他才非得举办这个展不可。那确实啦，这一次他们也拿出了一个突破世界纪录的超薄镂空陀飞轮计时码表，确实是蛮厉害的。因为超薄本身就是一些复杂的技术，他要把各个零件都弄到最细，再加上刚才讲的，镂空本身也会干涉到机芯的强度啊，整个强度，这也是算复杂工艺的一种。然后计时码表陀飞轮更不用讲了，这么多的零件你要把它压缩到非常的薄，那确实是很难啦。那又能破世界纪录，它确实可以说是宝格丽今年最杀手级的作品。但是呢，我要再次强调，就是机关算尽，没有激起任何的涟漪。为什么？但主要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因为今年疫情取消，有些品牌他们就陆续用各种方式释出他们今年的新表，有的透过视讯啦，有的透过就网络线上发表。它的好处，这件事情的好处在于，各个品牌他们的东西是错开的，他们的重要的商品是跟其他东西错开，在当下的时候，可能并没有其他的厉害的东西压过它的风头，所以他们是会被讨论的。但是日内瓦钟表节其实已经落了。而宝格丽在这时候发，也会跟当时所有参加这个节的品牌共同同时发表这些新闻稿，一瞬间所有的新闻稿就全部涌到了各个媒体的手上，而他们可能不会在瑞士，他们在法国、美国、英国、台湾、日本，所以他们对看到这就是新闻稿的时候，全部新闻稿压上去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看到实体的感动，再加上同时这么多出来之后，你的重要性、你的能见度绝对会被稀释掉。这是很能够理解的吧，所以对他出了一支破世界纪录的超薄镂空计时码表陀飞轮，熟没有了，就这样，因为他被埋在那一大堆的新闻资料里面了。他就像是我就举个一个算是一个他没有参加钟表节，但他算是有点无辜的例子啊，就是 Garmin。就是前年跟 Garmin 的公关在聊天，就是他们刚好在那个时候，他们发了一支跟福音战士合作的新表，这样其实蛮好看的。但是表觉得是他们近期内设计非常有手表感，而不是它不是单纯佩戴装置的 Garmin 的智能表这样。但是呢，他说发出去的时候，在其他领域，什么潮流啊、运动啊，他们反应都非常好，就是他们的曝光能见度都非常高，唯独在钟表领域，专钟表媒体、专业钟表的网站全部没有任何露出。然后他当时跟我讲，我只能说，因为那个时间点真的不对啊，因为当时大家都是在，就是所有在发稿的人，他的全部焦头烂额就是在弄日内瓦钟表节的东西，他当然就是会相对无视，也不是无视，他们心中会说哦，这个 可是问题是他们就真的没有余力也没有版面去做这件事情啊。另一个让他没有激起太大涟漪的问题，我觉得应该就是因为当时今年才因为疫情宣布将会无限新表无限延期的劳力士突然决定在9月1号要发表新表，所以的劳力士就算做一颗西瓜也会卖，我一直坚信这一点，就是对劳力士做一颗西瓜也会卖。当时就是绝大多数人也就是在期待嘛，网络上就像每年大家会猜苹果这一季会出什么出什么啊，东西会怎么样一样，也是一堆表明会去猜劳力士是怎么样啊。就是因为我在想想，就是因为很多不理智的劳民，或当然没有应该说是劳民啊，这边还没有牵扯到不理智那一块，就是劳民对劳力士有非常多的爱跟期许，所以当劳力士推出说他们什么时候要推出新表的时候，那个话题度一定是非常高，那个期待感是非常高，即便大家知道今年一定99%会让你失望，可是大家还是会去期许那个1%的可能性。但是当然了，劳力士今年的东西照例很无聊啦，就是又出了新的水鬼出了新款嘛，那加大了1mm，然后换了新一代机芯，但是新一代机芯其实也是出了好几年了，只是他就是换新的机芯，但还是一样引起就是很多表迷的自嗨高潮，就是你完全就是你需要把两只新旧劳力士摆在一起，你还不见得分出看得出来差异在哪里，你只能就哦他的面盘换颜色就这样子，但就是表迷还是会对这边对这样觉得非常的开心啦，我这边就是比较偏向不理智的那一块，他们还觉得很高兴，然后甚至我看到有人动用了游标滑子去量这一次的表壳厚度啊，跟以前有什么差别？我觉得你玩表玩到这个地步，是说走火入魔吗？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件蛮怪的事情啦。那到底它的设计的初衷到底是为了什么？所以反正就这样，劳力士就是除了加大1mm。到40就变成41mm的水鬼，然后还有豪氏表，它出了几款新的颜色，然后马上被很多人就拿来做一些迷因梗图啊，例如说因为它的配色刚好跟微软的配色很像，然后就配了微软的图啊，然后也有人就是很像战，就是那种日本战队啊，每个角色有每个角色的颜色，他们就搭配这些图来做，这就是非常有趣啊。但不管怎么样，即便是我们可能在这边笑他没有新的变化，没有什么什么什么，但劳力士还是劳力士，他的讨论度还是非常的高啊，就是这样啦。可是问题是，为什么劳力士能够有这个地步？有人说这是因为他们的行销很好，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啊。劳力士对我来说，至少我觉得他们是在行销上最不用心的品牌，应该这样讲。钟表产业其实有不乏神人级的行销鬼才，例如说我们看到的 Beavers， 做一个品牌，他只要到哪个品牌，哪一个品牌就是风生水起，或者是像是那个 MBF 的 Maximilian Busser， 他也是一样，他也是用靠着他的努力，他的走路，然后他的明确的观点跟互相合作，他也改变了高级独立制表品牌的发展。他也带起一个新的走向，这样，但是在他们旗下，他们都是非常强大的行销人才。可是，他们有带动任何一个品牌这样吗？没有，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品牌能够像劳力士这样，它已经是一个形成一种文化了。劳力士基本上不用特别行销，其实我觉得他真的不用特别做这些，他的支持者就会自己主动帮他去推了。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那为什么能够这样？这当然是因为历史，长久历史所带来的一些好的发展，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啊。那当然最直接的就是炒家的推波助澜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劳力士就被当成一种哦，它等同现金，劳力士就是保值，劳力士可能会增值。那炒家看中这一点，就不断的强调这一点，那也不断的洗脑感染，尤其当网络发达之后，更容易去因此而洗脑一些对于钟表一知半解的人或者怎么样，反正他就会觉得啊、哦，有对劳力士，劳力士什么都是劳力士，所以表就要买劳力士，是吗？其实不见得啦，但不管， 因为在我的例子上有很多就是他跟我说他来劳力士，然后当我跟他讲撤离尼的时候，他问我说撤他不要，他只喜欢劳力士啊 fuck， 撤离尼就是劳力士一个系列啊，你说你喜欢劳力士，然后你说你不管你只要劳力士不是撤离尼，是不是？所以这样的表明一多，他们就是被那些，我就是说之前我讲过，也及我后来也讲过好多次，所谓的十个劳民七个北七，就是有七个北七供出了现在劳力士这么不理性的市场，而那七个北七是哪里来的？就是那些炒家给炒出来的、啊，是吧？我不确定有多少人会是自愿承认说，对我就是这种人，我相信没有啦。那但这种人就是这样的存在啊。可是呢，这些人能够让劳力士变成这样吗？如果劳力士没有三两三，炒家能够推得动吗？事实上，炒家无所不在，炒家他们会推任何他们觉得有可能发展的。但如果没有三两三，真的能够推得动吗？其实很难讲，但我想绝对不会像这样啦。当然，那劳力士的东西为什么好？就是最常讲的就是它的精准度，耐用，它的实用。我们可以知道从劳力士的设计就知道嘛，它不会开透明底盖，几乎啦，至少现在的劳力士不会开透明底盖，而且它底盖设计非常的无聊。不像其他品牌会在底盖做一整个劳力士，几乎没有。为什么？因为它就是要你戴在手上的、啊。他的目标非常明确，他没有要你收藏，他没有要你做什么，他就是要你好好的带着他，他就是带在你手上的，他就是陪你日常生活的。即便现在被推的风向好像不太像是这样，但劳力士他们本质就是要做，叫你希望做这件事情。那因为品质好，耐用度，然后知名度又高，所以当然会好变现啦，这就是劳力士的优势嘛。可是，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就是到它的一些做工啊细节上，我听说劳力士它就是在，据说它在机芯的设计是它的容错率是非常高的。我不是说就是容错率是指它可以接受的误差，没有，劳力士误差很低，而是说它会希望它设计出来的机芯是交给任何，就算你是二流的维修师，你去就是乱装。它都会保持一个至少的稳定度，一个至少的良率，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就代表说劳力士它真的是希望，至少它最初的想法是希望这个东西是真的能够这样流到市场上，能够最方便维修，让所有人毫无后顾之忧的佩戴，你不用什么都去 RSC 处理。当然我知道是现在的时间不是这个样子，因为在不断的炒作啊，不断的什么什么时候。劳力士当然不会再变成那个样子啦，但我们不能否认，这可能是他最初的初衷啦。那刚才讲到说劳力士的设计很无聊，但我有时候跟人家开玩笑，劳力士是根本没设计师，跟普马一样。我也觉得普马的鞋子把他们做鞋的设计师给杀掉，越做越丑。劳力士也是啊，可是他真的没有设计师吗？其实有，他是有的。我前一阵跟人家聊天，我才知道有一个目前是独立品牌的 CEO， 他以前刚入行的时候，他就是担任劳力士的设计师，他是设计链结哦，不是表带，是链结哦。他们说要给他一整年设计一个链结，链结有多小，大家知道吗？就是手表带上的一块，他们花了一整年让他设计，然后他说他每天就是一直改，一直改，一直改，就是。微调，他只是微调，因为链结就那样啊，劳力士不会推出，他们也不会有什么新的形式，他就是微调，你要微调什么？你也不用加新的机制或怎么样，就是微调。他说微调了一年，然后他就受不了，他就觉得这不行，这个工作不是人做，他就走了。确实，因为这是非常无聊的事情，没有什么成就感了。那我们从好处说，哦，劳力士是因为精挑细琢，每个东西都弄得很细致。每个东西都要讲究到最好，但真的有必要吗？我是不知道啊。至少我们从后面现在看下来，它整个设计来说，就是微调嘛，真的是微调啦。我就这边说了嘛，你要动用到尺规滑尺、游标滑尺才能看出来的差异的时候，这个微调真的是很微哈。当然啦，就是可是这样，劳力士还是无法否认，它还是现在还是有非常大的什么。就是超定价啦、配表啦， 像是刚才讲的，他们今天出了重新出了绿水鬼，然后他香港那边据说报价有到76、78万台币，他原价是超过原价的2倍以上，哎，这不觉得很夸张吗？但这就是劳力士，我们能够说什么呢？可是我们要因为这样说劳力士不好吗？或者唱衰他吗？其实也好像也不会，因为其实以钟表产业来说，有劳力士这样的独特存在，其实也不是一件坏事啊。就像我认为，当时那个 Apple Watch 宣布他们的工程师说他要重击瑞士制表一样，真的能够重击吗？我其实不太这么认为。我觉得这些东西的出来，对于钟表产业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他们会让更多的人能够愿意接触到腕表产业。就像是戴 Apple Watch， 可能戴久戴习惯，他会觉得哦。这样子好像习惯手上有个东西，试试可以试试机械表、哦、或怎么样。而劳力士它则是一个就是一个象征啊，就是每个产业要有一个英雄式的存在，它可能不会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它就是它可能不会特别的炫，它就是一个能够吸引更多人愿意来讨论、愿意进来的地方。只是当然有时候坏坏劳民真的很讨厌啊，还是要讲一下为什么这么爱讲他们。因为他们实在做过太多，我觉得在有点啊，觉得反感的事情啊，就是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直上劳这件事情嘛。我不确定大家有没有听过，反正就是我很久以前有在一个某个论坛看到有一个，刚好像他就是表达他想要买人生中的第一只机械表，他才刚存了一笔钱，那个钱不多，他也知道，所以他就说他的预算就是在。天梭，然后汉米顿比较入门款的那一种，他讲的很明白，其实就是大概1-2万吧，大概反正就3万以内，所以大家就会当然面对这种人，大家会推荐他，也希望大家推荐他，大家会推荐他在这个价值内，然后他可以买到觉得整体来说最好的，怎么包括品牌本身的形象啦。品牌本身的话题啦，那这一款表一直以来的性能啊、评价什么的，大家都在推，然后可是就会有劳民说，如果我是你，我就多加一点直上劳。What？ 对，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劳力士当时没有像现在这么贵。但什么叫做直上劳？天梭跟劳力士中间加了多大的距离，你知道吗？什么叫加一点？这就是那种蠢劳民才会做的事情啊！他人生就是只有劳力士啊。就像是你看到很多会不断的在网络上这边贴一些劳力士迷因梗，就开一些劳力士玩笑，什么一劳永逸啦，什么举手之劳啦，不辞辛劳啦，这些人就是我其实没有，也不是说不理解，因为对于我来说，对他们来说，我现在至少我聊过的几个，问他们说劳力士哪里好，他们永远只有一个，哦，他很真值啊，他很保值啊，我很爱劳力士，他就像我小孩一样，不是，这不是矛盾吗？你会因为你的小孩很保值你就爱他吗？哦，你小孩不保值你就把他卖掉了吗？不是这样吧？当然我能够理解，就是你买劳力士的，你会希望，应该说你买表的多少都会希望他的二手价位好一点，你好到时候卖。就像是之前有一个吵架吧，说他吵架哦，不会太开心。有一个朋友，他当时是跟我说，他觉得表这样子，他说其实可以。如果你觉得你没有办法一次买到登到太高的一个层次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先买一只你会觉得它的二手价还不错的表。他当然是指的劳力士，因为他也是劳迷嘛，他当然是会跟我买劳力士啊。他就说你可以买一只二手价比较好的劳力士，待一段时间你存了一笔钱之后把这笔卖掉，然后再加上存的钱，在这一只不会落价太多，然后你就会而且又好卖，然后你就会有一笔钱，再加上你现在的钱，你就可以再往上升一点点，或升一级，然后你就这样不断往上升，你就会达到你的目标啦。确实啦，在以这个逻辑来说，劳力士在许多地方都会比其他品牌好，至少就像说的，因为尤其是现在这个市场，尤其现在这个他们的一个知名度，劳力士确实是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二手价，但、不知道，因为至少我不是会把东西卖掉的人，我几乎不会卖我认为要是收藏的东西啊。我能够理解，但我没有很认同。但可是我没有看到太多的人，就是以这个为前提去看手表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价值观是有点扭曲的。如果你喜欢手表，你真的想要玩表这一块，你应该是想的是说是东西的价值，它对你的感觉、它的设计什么，而不是一开始就是想着哦，它二手价很好，我觉得我就所以它就是好东西，或者是说我要买它是因为它的二手价好，甚至你根本不在意它，你喜不喜欢它，这很不对啊。那这时候我就要再举一个例子啦。就是之前在另外一个论坛，你才是没几年前的事情吧，有一个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他踏入了劳力士的领域里面的人，然后他学劳力士也很保值，所以他以投资的角度去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只劳力士，结果没想到，对，他在店里上买的，没想到这一只竟然出面盘竟然有瑕疵，而且那个瑕疵不是说什么破掉啊坏掉啊，是他就是好像是时标装错吧，反正就是一个很夸张，但是竟然没有人发现，就一路出厂没有被发现的瑕疵。他是后来回去看图才发现不对，然后就回去找劳力士处理，他们就马上帮他维修，就是马上让他收去维修啊。可是他当时还是气不过，就上网发问，觉得哦，我要怎么样才能讨回公道？他就讲这件事的时候，问大家怎么会讨回公道？不讲还好，一讲所有人就是一片哗然呐。就有人说要跟他拿一只新表跟他换，有人要跟他买，然后我有一个朋友甚至在上面留言，他是很认真的跟他说，他拿一只同型号的新表跟他换，而且加10万。为什么？因为如果我真的有在玩劳力士，可能就会知道，劳力士它的良率非常高，所以当它出现了误差的时候，那就像是钱币然后邮票出现了错版一样，这几率非常少，这东西价值都是。上拍卖会的时候，那价值都是很难去估计的，绝对是比原来高的啊。可是问题是，就是这种跟风的，他并没有研究，所以他不会知道，或者他可能只是想要买一只真的哦，大家说性能很好的、很好用的时代的表。如果是时代，他可能没差了。但如果他是以投资为角度的时候，他这时候已经气死了吧？因为他是在拿去维修的时候，才拿去维修之后才问。所以当然劳力士第一时间就帮他处理完了，毕竟这种事情攸关商誉，对不对？那他当然就什么没得到，他只得到一只整新品，就整新品吧，因为一直维修过的。那就是这样，其实我觉得劳力士是不错啦，我还是要说，就是他是好东西，可是就是有一些劳民衍生出来一些行径，真的是让大家觉得有点三条线啦。就是这样，能说什么呢？但我们还是要感谢劳力士，毕竟如果没有他，这个钟表产业可能会更萧条一点嘛，更缺乏讨论嘛。毕竟你看，今年可以说唯一大展的日内瓦钟表节都没有激起太大的话题了，可是劳力士这件事情却一连哇，那一天9月1号当天，应该说早上六点开始就有人开始发文在讲今年的东西的，有人写了一篇，国外也有写。然后看到，当然有好有坏，因为每年都这样了。有人说劳力士没新意，例如我就是这样的人。那有人说哇，这东西好棒，好棒，好棒棒，打动我的心，要杀了自己的钱包，也要凑钱去买这样。那劳力士没新意也是很合理的事啊，它通常要好几年，可能5、6年才会有一次真的全新的东西，毕竟。研发的时间嘛，劳力士是个非常小心的品牌，小心又谨慎又保密。我以前刚入行的时候，都觉得他们的表厂里面是不是其实有藏一台飞碟，然后一堆外星人在那边做手表，因为他们实在太神秘了，他们不会去跟任何人接触，包括他们的，听说是规定他们不会跟这个行业的其他人接触，他们就是自己就是埋头苦干这样。不是说台湾啦，说当然做表，现在瑞士那边一定会有认识，那些他们是彼此认识的啦，所以他们会好几年，对，这边要讲，他们好几年才会出一次新的全然创新的东西，在那之前都是一些微调的改款，换颜色啦，调调尺寸啦，但就是这样，其实也能够激起不理智劳民的高潮，应该吧？他们我相信当天很多，我也看到一堆人就是，不过就是面盘换了颜色，他们就高潮了，那个颜色其实前不久。宝奇莱也出了这几个颜色啊，大家怎么没有说话？没有，为什么？因为他的劳力士，他做就不一样啊。事情就是这样，就像雷达做了陶瓷，做了几十年了，结果陶瓷真正爆红是在香奈儿出了 J12， 大家觉得不错哦，或者青铜表宝格丽早就出啦，可是要一直等到沛纳海也出了青铜表，大家说哎呦青铜不错哦，然后才开始一堆人出，没有办法，谁比较红谁的话语权就大嘛。大概讲到了劳力士他们不跟任何人接触这件事情，主要我讲的是台湾啦，就是像劳力士这么强大的品牌，我以前都会觉得说，那他们的表的业务应该唯一的工作就是送表嘛。如果大家可能会跟大家讲一下，就是钟表的业务，钟表品牌业务他们要做什么，就是要拜访表店、拜访客人，那就是去看看表柜啦，看看店上的状况啦，跟表店联络感情啦，还有就是送表，有新表，客人订了新表，他们就要送过去。但劳力士不是这样，我本来以为他们只要去送表，完全不用去跟人家推或介绍新表，因为客人就会自己订了嘛，只要劳力士就勾啊。但结果不是，他们连送表都不用了。我听说他们的业务就是打电话就好了，就是表到了就打电话给表店，跟他说，那个我们有一批表到了，那你配到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要不要要就自己来拿，就这样，他也不用送过去，然后表店就会说好，然后自己过去跟他拿。但表店不是也不是说不可以拒绝，当然可以拒绝了，可是就是拒绝之后下一批什么时候到你也不就不知道了。我相信劳力士他们也不会说刻意说，你这次拒绝我下次不给你，只是因为表就那些嘛，可是大家都抢着要，自然那个分配怎么样，就是我们也不知道状况啊，所以大部分还是觉得哦有就先拿这样子，反正配表卖嘛，岔桌的就配丢桌的啊，也是很好销啊。然后他们业务就不去表店了，还是会。我之前有听说，就有人有一次就去表店，然后遇到了劳力士的业务。一般那业务就像是老太爷出巡啊。如果大家有当过兵的话，当兵有遇到装检的话，他就像是装检的长官，他们就是去，然后你看他可能就是你想象一下，就是有一个穿西装笔挺，然后手背在背后，然后看一下，摸一下玻璃啊，所以玻璃有点脏，叫人家擦。或者说跟人家说哪里东西要弄，叫表店弄，然后表店就毕恭毕敬的，然后赶快擦干净啊，赶快弄好啊，赶快跟他说哦，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这，哇，这是其他品牌业务想象不到的事情啊！这，我只能说就是人家品牌够大嘛，够强嘛，还是怎么办呢？够强，讲话就大声啊。对，还有什么？就是这样，劳力士是非常特别的存在。我之前。不过这样说好吗？我不知道，对我来说，至少这样好像少了一点对于工作的兴奋感吧。就像我之前我认识一个，劳力士的公关，他待了一阵子就不待了，因为他说实在是工作很无聊。因为说真的，劳力士真的不太需要去特别去行销或者怎么样，而且是他们一切要遵从国外的 guideline，所以他其实在台湾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做。因为可他说，可是公司的福利真的没有话说的好，毕竟有赚钱嘛，福利一定都很好。可是他说就是很无聊，你会觉得你的生命在那边被浪费掉了。如果当然你想要养老，劳力士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可是如果你想要你对人生还有热情的话，就是要赶快去寻找你的热情啊。所以我那朋友后来就去寻找他的热情了，他会后悔吗？我觉得应该不会，这就看你想要得到的是什么嘛。至少，就像他说的，他还没有想要到养老的阶段，所以劳力士的流动率基本上非常低啦。至少在台湾这边，国外那边当然，因为他们是财团法人嘛，掌管的人，掌管者应该说主导的 CEO 应该是会换啦。至少我知道的时候，目前有换过几任这样。那，哦，对，他们也比较有趣的是。你在其他品牌待过的，基本上就不会进到劳力士了。但也有例外，例如他们现在总裁就是个例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我在想，是不是劳力士开始就是想赚钱了？以前都会觉得他们就是好像也没有人在意，因为反正躺着啊，表这样做出来，钱就会自己进来了。可是近期内，我们看到劳力士开始有比较多的商业操作了，那是好是坏呢？我觉得自从开始有一些比较明确的商业操作之后，市场上不喜欢劳力士的 KOL 的应该说 KOL 意见人士就相对多了。当然，坏坏劳民还是很认真的当他们的坏坏劳民， 他们还是劳力士什么都好，劳力士最棒。但开始会有一些反思出来了，就是当他们开始配表了。当然，以前劳力士有些东西它就是会因为大家都在抢某些款式，然后它的量又不够多，表店会超定价卖。可是以前劳力士会查价，会查的蛮严的，所以他查价当然不会管你把价钱抬高卖，而是如果你给人家一个很不合规定的低价的时候，他们就会去查这些。可是当他们开始有比较明确的商业操作，例如说刚才讲的就是配表这件事情，还有就是超定价这件事情，当你会看到还有一些当然一些其他小细节的时候，你会觉得有值得吗？劳力士他所有的设计都是出于实用而成的，他讲究的性能，他讲究的是好的，可是这样的东西你有需要花到那么多的钱去买吗？刚才讲的水鬼要70几万，有必要吗？已经超过他定价太多太多了。以前会超，但没有超到这么多。但问题是因为大家抢的人越来越多了，就有点感觉像在抓最后一个吧，就看谁买到最高点了，然后大家永远都会笑啊，你买到最高点是这样。我觉得这个画面，我觉得这个状况是有点扭曲的啊。那我也不能说，我也没办法改变，只是说不知道他现在开始比较会懂得商业操作，是否与他们现在的总裁有关？这是好吗？我不知道哎。可是或许是因为有关，才会看到今年开始豪士有一些新的变化。至少我觉得，当然他还是没有打动我啦。可是他想表达出他想要抓住年轻族群这一块的想法很浓，他的企图心很强大。这一点也是好事，他让我看到一个品牌试图去改变一些什么东西。可是这样子劳力士是好的吗？反正就这样啦，今天有点讲太久了，就这样，先到这边。我是观察员，我们下次见，拜拜。